有什么人是刀剑，是逼迫，是穷困，是疾病，是苍老，会不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感谢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让神的儿女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在中古的时候，有一个查理曼大师大帝 Charlemagne， 他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壮士。有在传说中间，他的每一个手指大概跟我们的锄头或者扁担那么粗，所以查理曼大帝是没有办法写字的，因为他的太强壮。那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达摩第二次的道，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将军跟查理曼大帝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心里愿意，让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语。我们要1到13节中间跳掉几节，让我读头一章，请弟兄姐妹读第二章。约书亚记24章第1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扫，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后来雅各和他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12节，
我们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油的果子。
主把这一段约书亚人生的最后一段讲话、最后一段的记录，我们示例在你的面前，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看见这历史的人物怎么样为你说话，怎么样尽他一生的服侍，来为神的儿女来征战，一直到最后一步。求你让约书亚的见证今天影响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生活跟侍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一段13节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约书亚记一共24章，分成几半？两半。头一半多少章？我想大家都记得的，12章。如果你还没记得，今天之后下个礼拜还有机会。约书亚记一共几章？如果下个礼拜讲完了还不知道，也不晓得你要大哭一场还是我大哭一场啊。前面一半是说到迦南美地的征服的 conquer of the promised land， 第二部分是应许美地的分地。那到了最后这两三章却讲了其他的事情，特别最后的两章 是约书亚的最后对他们说的话。那在第一节的里面非常的特别，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约书亚就把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们，有族长，有军事领袖，有他们的行政领袖，还有法院的领袖，各样的官长站在他面前。在哪里呢？在事件。不晓得各位对事件有没有印象？事件在这张地图是主耶稣时代的地图，在世界呢有一个横的，从地中海这边过来一个横的箭，红箭头是世界。世界北边有一座山，南边有一座山，所以世界在北边的这个以巴路山跟南边的基利心山的中间的一块地，你有没有一点印象？那世界跟下面的西布伦都是几个陶城中间的两个，还不错，有人记得六个。利未人的城一共几座？48个，中间有六座是陶城。那今天他最后约书亚召他们来到示剑城的地方。那示剑这个城为什么那么出名呢？在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过到了所谓的应许之地，但是当时那块地还不是他们的。他到了头一站就是示剑，在那边筑坛献祭给神，这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的头一站，到了他们应许之地的头一站。以后我们在创世纪33章那边也看见雅各他们下到巴旦亚兰归回的时候，从他的舅舅家带着他的妻子们一起归回的时候，也到了示剑，在那个地方买地，在那边支搭帐篷，而且筑坛献祭给神。而且在今天的这一章，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一段，也是最后他们的雅各的12个儿子老十一在埃及做了宰相的约瑟，以后有一天他死了之后，他交代要把我的尸首不能就永远葬在埃及，一定要把我的尸首带回神的应许之地。以后我们也看见是约瑟宰相，埃及的宰相，他的尸首最后葬在示剑。而且到了新约，如果你有比较有印象，新约耶稣基督在一个井边跟一个妇人谈到，约翰福音第4章是我们很特别查约翰福音查新约的时候非常有印象的，也是在示剑的雅各井旁边有一段，这是天人对话。但是在我们应该读了约书亚记应该记得的是示剑城，也在约书亚记的第8章讲过，我翻了一下，应该是去年的7月8号曾经讲过这一段。所以我最后会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去再去读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8章。那读约书亚记的第8章的时候，还要回头读到生命记11章，好不好？今天回去还可以有家庭作业，好不好啊？如果主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来了，你的家庭作业就不用做了。如果到下个礼拜天主还没有再来的话，你们要把约书亚记第8章要重新温习，而且回头看，为什么？你下次一定知道啊。在这一段，我们约书亚记24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讲员，你说特别的讲员是谁呢？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哦，这是当然的，很多的先知是这样的讲话，但是约书亚是先知吗？约书亚不是先知，约书亚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族长，但是在这一段的话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话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文学，这种话一出来的时候，是旧约的先知，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靠着神的灵开始讲话。那在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整个是一个 prophetic， 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 prophetic 的 general， 他是一个我说叫做儒将， 更准确，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先知，在这边讲预言的一个将军，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话语。就在这一段的里面，你会发现二十四章，如果你好好来看的时候，分成三段，最后一段是三个葬礼。除了这个最后几节的圣经以外，有两大段。从我们今天读的是从第二节到十三节这一段，还有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非常特别的是头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所当约书亚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之后，这一个十三节的里面都是以神来发言，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说我将你们的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我差遣摩西，我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你们都知道，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亚玛利人之地与他们征战。那是当巴兰被雇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不肯听巴兰的话，就他就没有办法咒诅，他说我便救你们脱离的这个脱离巴勒的手。到了最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是，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会飞在你们的面前，我赐给你们地图，我赐给你们诚意。十四次是约书亚在讲话的时候，但是主持不是他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位神的自己在讲话。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说这是很特别的，用一个特殊的讲员，是个将军，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却是神在经过他讲一篇先知所发出来的话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光是这一节的圣经你会发现是这位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的神，他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很多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我们有很高的宗教的修养的人，或者各样的学问的人来讨论出来决定的神。神是自有拥有者，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Yahweh God， 耶和华这个神，神的名字是一个在当年摩西到了西乃山上面头一次，当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对他显现的时候，给他命令的时候，摩西说如果我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他们问我到底是谁差我来，你到底叫什么名字？神自己说我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位我是，翻成中文直翻，所以中文的圣经翻得非常的好，我以前提过，他说我就是 I am， 照中文没有不明白这句话，但是 I am 是一个现在式，他不是 I was， 他不是 I will be， 他是 I am， 他是一个永远的存在，他是所有的一切，他都是那位造物主，他也是。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英文组的时候唱到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的宇宙穹苍，他是一切，他是初又是终，而且其中所包含的他都是，他是信心，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水，他是叫人能够饱足，能够解决我们干渴的，他在你我一切的需要上他就是。但是这个字里面讲到英文的 verb to be 有个时态，它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式，所以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说神的自我介绍，说 I am who I am， 就 Yahweh God， 是自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者，他不需要别人造成他的存在。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是 the first cause and the uncaused cause，他是无因之因，他是第一因，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他存在，他的创造是他的结果，他是所有的创造的第一因。不光是如此，他说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神当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坐在高天上之上没有人认得，他是要人认识他，而且他说我是以色列人的神，他 基督徒所相信的神，圣经里面所相信的神，这是最特别的一个，是他跟人有关系，他要跟人有关系，跟一个民族有关系，跟你我这些个人有关系，他要进到你我的心里面，他要进到你我的家庭跟你我的生命的里面。这个神是跟人发生关系的，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他的话语让我们饱足，他自己的圣灵能够成为我们行事做见证的能力。这个是，所以这一句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光是这一句话的里面就有很厚很深厚的意义在里面。那但是呢，当我们说到他约书亚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先知的口吻，但是我们看以下从第二节到十三节是不是预言，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后面所讲的是他们 redemptive history，是整个的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跟亚伯拉罕的兄弟从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约书亚的那个日子。所以以下的十二节的圣经完全不是预言，所以这章的圣经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几个正反的，一个他是将军，他却用先知的口吻讲话，他用先知的口吻讲话，他在说预言，但预言又不是在讲将来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预言讲过去的事情？我讲个预言，昨天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个婚礼，那你说这不是预言吗？是昨天的历史，对不对？那约书亚的这十三节的圣经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预言我们常常特别有些基督教的宗派很喜欢说预言，但是说预言这个 prophecy 或者说预言这个动词，这个 propheteo 这个希腊文，这个 pro 是 before， 是在什么东西的前面，是 before in the front of， 在什么东西的前面。那后面的 phiteo 呢是说话，所以这个预言这个字，这个先知这个字，预言这个字，基本上是在什么东西以前讲话。请问在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在什么东西前面讲话，所以是可以 speak before time，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在一个时间之前讲话，我们叫做什么，叫做预言。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先讲了，是预言，对不对？但是如果 speak before people， 在人面前讲话呢，是什么？现在我们在做什么？现在牧师在做什么？讲道。所以中文圣经把预言那个字在新约的里面翻成先知讲道，翻得太棒了。我知道有人说，哎呀，这个和合本圣经太老了哈，我要等以后翻得比较好。我不知道你要等到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翻得更好的圣经。中文圣经为什么把预言这个字翻成先知讲道？当约书亚他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当他开口讲话的时候，用神的第一人称，用我都是替神来讲话的时候，他在讲一个历史，但是他却是先知在讲先知讲道，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讲台祷告，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祷告，在我们的查经的时候要为我们带查经的人祷告，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在这边不是要讨人的欢喜，我们这边不是热闹一场，是要把神的话解开，要把神的话的真意跟正义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带到我们慕道友的面前。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下个礼拜来听，下个礼拜约书亚的最后那篇道真是，我不好说难听，不好听道，但是却是重要的不得了的一篇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先知讲到神的灵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要按照神的话，今天有新旧约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按照神今天已经写下来的经文来把神的话神的心里发表出来。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在做先知讲道， 怎么能够不为他们祷告呢？这个人上次子义牧师说他是个老人了，他年纪已经很老迈，一个老人好不好？好，你看我这个头发白了，所以我当然说老人好。哎呀，社青对不起啊，太年轻了啊。老人是人生有经验，上次子义牧师知道是回首来时路，我今天问一个、何时上一次是他老迈的时候他回头看他这一生，今天呢？今天这十几节的圣经好像不止约书亚的一生，所以这位超越时空的神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开始按照超越时空的神讲起600年前的事情，有他个人的历史、个人的经验，还有他们这个民族、这族群的救恩的历史，发布在弟兄姐妹面前。你说都是旧事，但是经过他说出来的时候，让人打动人的心，是因为神的灵在借着他的工人，借着这个将军、打仗的将军，像先知一样的对他们说话。我们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我们一段段来看，很快哈。所以在你手上的作业上面有填空题，对不对？头一个填应该填什么？填列祖哈，填列祖。那这个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之后呢，他从古时你们的列祖，他就提到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兄弟叫做拿赫，他们的父亲老父亲叫做塔拉，他们原来是住在大河的那边，大河的那边等等，你看地图就知道。所以是神呼召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从大河的那边过到这边来，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神应许亚伯拉罕，主要的应许里面内容有主要的两个内容，请问是哪两个？以前讲过，头一个是地，第二个呢子孙。感谢主，答案都在这边吧啊，一个是地，一个是子孙。所以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就给他这两个清清楚楚的应许。好，这是，但是旧约的故事呢是在创世纪11章一直到25章第十节。我就这一次我就把这些旧约，他因为约书亚这很快啊，他这个旧恩的历史他很快就这么一段的过去，所以我把在旧约真正细节记载的经文都摆在你们面前。这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他就带着全家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这张图啊，这个地看不大见啊，那个上面是肥沃月湾哈，就反正还有另外一张，这是他原来住的这个那个红线，从底下从右下角出发的地方是 Ur of Chaldeans， 是加勒底的乌尔，现在的哪里？非常好，现在的伊拉克。这边有两条大河，其实有四条大河，有两条，一条在最右边这边的是提格里斯河，在第二条呢是幼发拉底河，现在在不在？当然在哈，当然在。你现在如果上网去，你把这 Euphrates 把它打进去，马上好多好多的照片是今天幼发拉底河的照片。那他们跟他的父亲塔拉就一起出发，一起到的哈兰北边的哈兰，在那边他们就住下，一直到他们的父亲塔拉过世之后，他们就往下走，往下走的第一站就是今天这段话的地点，叫什么地点？非常好，事件。那以后呢，到了他继续讲下去，他领他走遍迦南全地。所以这个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25章一下子就带过来了。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来还差他的老仆人到他的本地父家替他的儿子娶媳妇啊，娶媳妇。这一章是，所以他的儿子是很享受的哈。老爸往前冲，这个以撒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连娶太太都是老爸请夫人带到老家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是不是叫人家搬家？你看我们都从中国搬到美国来了哈。但是你记得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人之地是拜异教的，不光是宗教信仰不同，他们是大拜偶像的。刚刚那张图上面有一个 Eucharist， 那个Ugrit 那个地方，是方圆两里两平方里面有许多许多考古挖出来的许多许多他们祭神造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们拜很多的神，而且那些神是淫乱的神，是假神，所以神要呼召他的子民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请你记得，到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族还没有存在，只有亚伯拉罕这一家人，你千万记得这件事情。当他到世界头一次到了世界的时候，之后在第四节那边说，就把他的以撒是他的儿子，最后又把雅各跟以扫，这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赐给他。以撒的故事，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故事是在创世纪21章到35章。那以后他就他有生了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什么名字？以扫啊。爸爸叫以撒 Isaac， 儿子有两个双胞胎，老大叫以扫啊，不是一个人。那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在创世纪的25章一直到末了的50章，这一章的画片是雅各这个弟弟的雅各的名字什么意思？我们中间有没有名字叫雅各的？有没有？没有啊。对呀，就是因为他生出来是双胞胎，所以他哥哥以扫先生出来，他就拉着哥哥的脚跟就是跟着一起出来，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拉啊，所以他的名字就雅各就是拉的意思。如果你姓张叫张拉啊，你如果姓黄叫黄拉哈，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就这个名字。那到以后他的哥哥好像比较老实，所以他用这个来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祝福。这个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有太丰富的故事，我只能把这些经文摆在你的面前。不光是他们下到埃及以后，你看见亚伯拉罕生的以撒，以撒生的以扫跟雅各，那雅各生了多少孩子？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一定记得了哈，12个孩子，老11叫什么名字？叫约瑟。约瑟支派领几份产业？两份。为什么他分成两份？是他哪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非常好。如果今天你头一次到我们教会，你不要下次不敢来，好不好？我们不是考头一次，但是如果你在这边已经待过3个礼拜，你这些事情应该知道，好不好？以后你常常来，你圣经就越来越熟，而且你自己回家念，圣经就变成你最宝贝的书哈。那以后他的雅各的12个儿子就变成以色列的12个支派。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一家人亚伯拉罕，现在已经变成3代，变成12个孙，而且这12个孙子继续的生养，成为12个支派。但是在这段的话语说，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在约书亚记这一段话是犹太人家喻户晓，没有人不知道，因为是他们过去几百年前事情，他们都清楚。那他们怎么下埃及的？是因为在他们所谓的应许之地结果遭遇饥荒，好奇怪啊，应许之地遭遇饥荒之后，他们事实上在之前，他们这个老11啊，第11个儿子，这个约瑟先下去，之后经过很深的痛苦以后，变成埃及的宰相以后，在荒年的时候，那个他的兄弟就来到他那边来敌粮，之后以后就移民到了埃及。所以他们这12个兄弟还有他们的家族就移民哈，我今天的话叫移民到了埃及。那埃及是尼罗河三角洲，是顶丰富的地方，但是经过7个丰年又有7个荒年的时候，只有这个约瑟所存的粮食能够养活埃及地的人，还有这些外地来的人。以后他们这一个家族就留在了埃及。一留多少年？430年。所以你看，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给他，到他们在埃及地住满的时候已经将近600年。以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多少年等等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从一家人变成一个新兴起来的民族，不过六百年，好像美国一样，是一个，哎呦，我要说美国历史应该是比较容易念哈， 美国历史只有几百年，两百年，我们中国历史呢五千年，所以四千年前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哈、啊。所以在美国没有什么太长的历史跟中我们中国来比，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开始有被神呼召出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只有六百年，只有六百年。那接着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他说我差遣摩西亚伦，他们在埃及住满了四百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变成奴工了，本来是难民，到了那边是宰相的家里面的人，以后再下来的变成法老王埃及王的奴工，最后神打发摩西跟亚伦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十次的灾把他们带出来。我们上次讲过那个第十灾是杀长子哈，那埃及法老王就带着追兵来追，到了红海，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走投无路的时候，神为他们红海开道路，他们从海中经过，当埃及的追兵要下来的时候，就海水就复合，就把这些埃及的追兵就把他们全部淹死了。这是他说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知道，亲眼看见过啊。这是这个有个电影里面的镜头哈、啊，他们过红海淹灭追兵。如果你要仔细的，不要靠那个世界的电影，好不好？你回去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到十四章，你就可以照圣经的记载来了解他们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进到旷野的里面。以后他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的日子，这一句话里面许多的日子多少日子？四十年，本来是不需要四十年的，为什么在旷野里面旅游四十年？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那十个探子破坏了全族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没有信心能够进迦南，所以他们那一代的男丁六十万就在旷野都四十年，全部死光，只剩下两个人，约书亚、迦勒。所以他约书亚他最后讲这一句话，也住了许多年，这一句话就 cover 四十年。最后他们在旷野，还在约旦河东的旷野，那两个半支派所在的地方，他们所打仗的记录，这一段我们是前个礼拜放过这一章哈，是这个摩亚王哈，这个摩亚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这个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生的孩子。你说喂，你在讲什么？对不起哈，圣经里面的记载，亚伯拉罕的侄子跟他的罗德跟他自己的两个女儿生摩亚跟亚门。哎呦，你说圣经怎么那么脏的事情，那么不合伦理的事情？耶，神的真理他没有躲避任何他子民所犯的罪，不像我们中国人当了大人物就把他形容成一个完美的人，没有，神照样把他的拣选的子民里面所犯的罪，最丑的事情，他照样记载在这本真理的书里面。你从这些记载，你就知道神是一位真理的神。当摩亚人，所以摩亚人跟亚门人，他是万代不能进到耶和华的会，他永远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个摩亚王叫做巴勒，就他要跟看听到以色列军队很厉害，所以他找巴兰。我上次讲过这一段，跳过去，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结果呢？结果巴兰能不能咒诅？这一段也讲了，他要咒诅的时候，他嘴巴就连连的祝福，连连的祝福。神不让他一个先知奉着他的名咒诅他自己的老百姓，当他人家花钱收养他要他咒诅神的名的时候，他站在你的名是与众民有分别的名，不列在众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站在我这个位置所看见的神的百姓，你真是稀奇，华人成为神的儿女，是每一个都是那样的美丽，不但外面有一个美丽的中国人的面孔，里面还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美不美？哎，怎么还有就几个人说美啊？你美不美？真，你我真美啊！从里到外，里外都美，是不是？不美的站起来， 没有一个，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不美。你要透过神的眼睛来看见你我在他面前的价值，你我是最贵重的，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手中的珍宝。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神的手中把你我夺去。所以人家来想来咒诅我们，想来危害我们，神根本就把他们完全挡住。这是在旧约一直到新约到今天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带他们打仗，在民数记21章，刚刚22章、24章这边我们都讲到，都有记载。民数记，请各位自己回去看好不好？好，前面呢是讲约旦河东跟亚摩利人打仗，到了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从河东到了河西，那是怎么回事？那就进了应许之地。我们应该知道哈，如果读到这约书亚记读到现在还不知道，糟糕了哈。我们刚刚讲过，约书亚记的头12章就是征服河西这一块地，以后后面的12章说到他们怎么样在河西这边，也就应许美地里面来分地。在那个征战的中间有足足有7年的日子，是他们河西之役。刚刚是河东，他们从旷野到河东，那个填充题到了低的时候是河西，这边7年的征战跟他们进迦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把以色列人的从出埃及，从蒙召一直到进迦南的历史，跟新约基督徒所承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当时亚伯拉罕跟他的兄弟跟他的爸爸从大河的那边，哪一条河？幼发拉底河，也叫做伯拉大河哈。从伯拉大河乌尔出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是拜偶像的，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脱离偶像，脱离除了真神以外别样的敬拜。到了他们以后，经过这3代以后，到了进了埃及，神又拯救他们出埃及，是像我们今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奴隶，脱离世界的捆绑。再下来他们在旷野的里面是对付他们的肉体，让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成圣的阶段，是让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里面从里到外改变，活出来像耶稣基督，在旷野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还在旷野的经历，以后河西之役他们就进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我记得在这一段的里面，我头一篇就是讲加勒的之前，我讲到应许之地，对不对？应许之地在当时是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一块，但是今天来讲，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旧约预表，旧约影射到新约神的儿女所得到的福气啊！最近美恩跟我在听一个加拿大教会的牧师所讲的道，他说好像我们有基督徒很多很多的丰富，好像我们每个人很多人有 smartphone 啊，有这个很 smartphone 中文叫什么？智慧电话。哎呀，对不起，我中文也听不懂哈。那个他说我们如果在我们中文堂的，特别是有点年纪的，我们这个 smartphone 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买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做的事情，里面有80%以上的功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啊。很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对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我们的救恩，有80%的功用跟福气，你我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好像坐在一个筵席的面前，做一个饿肚子的人，在一个打开的冰箱面前，神说你可以痛快的吃，但是你没有打开这本 menu 就饿的肚子不知道。请弟兄姊妹自己在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进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是怎样的。以后这段话我最喜欢，到了11节到13节，他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的面前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我想在跟旧约的历史来比，是一个是西红王，一个是俄王，他们把他们撵出来。 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了半天，没有看见哪一段约书亚打仗的历史里面有黄蜂飞在前面。如果你找到了告诉我好不好，我送你100块钱。那黄蜂什么意思不知道，有很多的解释，好像是一个表号。接着他说，这不是用你的刀，不是用你的弓，是我赐给你们，是神赐给他们的地图，不是你们所修制的，是我赐给你们的诚意，现成的，不是你建造的，你们就住在中间，你们吃什么？吃葡萄园，吃葡萄园，还有橄榄园的果子，它的这些根本不是你所栽种的，是神所赐，我们就白白享受。啊，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基督徒所蒙的恩典，你说我怎么没有？我花了好多钱在 Lexington 买房子，贵得要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讲这段话，当然是神借着约书亚讲话。但我再说一次，约书亚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生带兵打仗的，他是从出埃及就是族长，在旷野都40年，他跟加勒仍然是族长，其他的族长跟老百姓连男丁都死光了，最后他带了新生的一代，带这些兵进迦南打进去。这个人是一辈子在疆场之上的，而且常胜军，他里面只打过一次失败，而且是那亚干的问题啊。这个常胜将军在这段的话语里面，他是那位超越时空的上帝的代言人，他是一代儒将，一代先知的将军。但这个战场上有攻击的人，他在这一段话的最后，他对他的自己一生有一个 insight， 有一个透视。这个透视不是我以前打多少仗打胜，我到底带过多少兵啊！我读了这段话语的时候，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惭愧。他说，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的面前。约书亚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他想到神这句话，不是他的军队能打仗。他说，你们打下来的地方，把那两个王撵走的时候，不是用你的刀，不是用你的弓，好像他们手上身上所沾了血的胜仗，完全不是他们打仗，是神的灵在前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神灵在前面为他们开路，势如破竹的得胜。他们只要在后面收掳物，他只要在后面收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的地图不是他们修制的，他们的诚得到的诚意不是他们建造的，他们享受的果子，那些果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们造的。当约书亚将军他对他这一生的成功跟果效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完全是神的恩典。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耶稣，救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你为什么喜乐？因为你我看见你我今天得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凭我干出来的，还是恩典？我盼望在今年年会的时候，我用另外一段的声音再把这一段讲清楚。但是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发现你我今天有的享受，光是神的家里面的富足，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心啊，昨天下午社青为他们弟兄姐妹办了一个婚礼，我看见哇，大家一起在那欢喜。今天早上我跑到 office 一看，吓了一跳，我们的 office 的厨房那一带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哎呀，所以我要跟教会的领导讲，以后我们清洁公司不用请了，就请这个社青清洁公司。我在看的时候，那个明窗净几，我就觉得我活在一个何等有福的家里面。我们没有花什么力气，特别是我自己，我前年来到这边的时候，这个堂已经现成的。 那么多弟兄姐妹都是我不认识的，是别人传福音的，别人报喜信的，我们在这边能够有一天神的恩典在这边用话语用我们的生命来供应，哪一点不是神所做的呢？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是我的功劳？我这些，我想回想我以前说我在的教会里面，我去的时候多少人，我走的时候多少人，我现在想起来我讲那些话都可羞耻。我当我看见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你们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我神的灵像黄蜂一样飞在前面为你们打仗，不是你们的刀，不是你的弓，不是你建造的城，不是你耕种的地，都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个世上看见了，你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幸福，哎呀我不像人家那么满美满的家庭，那是神量给你的，那是神量给你我最好的。如果你在一个人所看最好像不顺利的境况是神特别量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怕讲自己丢脸的历史，我也不觉得是丢脸。我们在美国待了30多年，怎么会跑到温哥华去？因为那边一个教会找我们，我们就在那边，我们祷告清楚，而且5年的等待，祷告到非常非常的清楚，带着匹兹堡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我们到温哥华，在温哥华那边的几年服侍，非常非常的喜乐。但是中间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有人让魔鬼来做工，所以那个教会就把我一脚踢出来。2009年7月7号，我的77事变，我去同工团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是同工几个同工叫我滚蛋。剩下来20个月，所以当蔡长老打电话给我说，听说你现在 available， 我们教会真的好棒啊，我们教会聘牧从来不去挖人家的脚啊，要 available， 我就是这样子 available 的啊。20个月做自由传道，海阔天空，神恩待我们，我们就搬了一个家，距离美恩的妈妈住得很近，美恩有4个兄弟姐妹，那时候我们在那边都住的，距离妈妈住的地方开车10分钟，走路都走得到。我们家住在一个 Vancouver 的 South Slope， Burnaby 的 South Slope， 一个大斜坡下去。我告诉你，我自己早上在散步的时候，那个让我伤心让我心碎的教会，就大一个大教堂就在下面，但是我每天早上在那边散步，没有会可以牧，所以很闲呐、OK， 所以每天早上都可以出去锻炼。走下坡就看见那个大教堂，里面的不是苦读，里面的不是心酸，里面的不是像是埋怨为什么，里面就觉得在那个中间有爱神的儿女，有神爱的儿女。当我在斜坡上走路的时候，我就伸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是你的牧师。神能够叫我们在受苦之地能够使我们得丰盛，这是以法莲跟马拉西，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安排给我们每一条路都是最好的。今天我们在这边能服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不要天真，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服侍神从来没有简单的，都是神自己的恩典。你我走路走得宽广，教会增长建堂是神的恩典，当你阴沟里翻船是不是神的恩典？照样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在我们工人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跌倒，在我们好像 sidetrack 的时候，神照样做事。感谢主，这个锡安教会给关掉了，锡安教会的聚会给关掉，锡安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刚强， 他们的信心越经过压力越有力量。我们的信心，神的儿女的路，不要以为走那宽广的路那是便宜的，那是没有功课好学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有受苦的经验，有被人误会的经验，有被人厌弃的经验，哦，那是主耶稣的经验。主耶稣也被人厌弃，被人唾弃。当约书亚在这一段的里面，在有记载的历史、可见的历史里面，在他个人的经验中，而且整个的民族的历史里面，他确知认定神的爱跟神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的话语，你要肯定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哎呀，你说上面有特殊的讲章、特殊的讲员、特殊的内容啊、特殊的文体啊，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个特殊的预习啊、与复习？对不起哈，我们圣经教会很麻烦的，所以请你下个礼拜来到时候预习24章的后下半章，而且要回头看那个第十，哦，对不起啊，应该是24章哈，怎么跑到14章？印错，对不起哈，24章还有23章啊，23章你回头看那几节好不好？请你们改一改，在那个讲义上面，那特别你看一下约书亚记第8章。啊，他们攻打埃城那一段，还有《申命记》第11章，好不好？我们就问，为什么在约书亚的他的侍奉的最后这一步，要回溯这一段 redemptive history 这段以色列民的救恩的历史呢？我给你一点点叫什么卖关子哈，尝点甜头。这段圣经你应该记得，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8章的时候，带他的百姓。打仗了之后 sidetrack 20里就到一个地方，他们对着基利心山，对着以巴路山。为什么对着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因为中间有一个城叫什么？哎呀，你们真棒哈，就今天讲了半天事件了。事件在哪两座山中间？北边以巴路，南边基利心山。这张照片有没有看过？去年7月在这边你应该看过。中间这两座山啊，刚刚今天早上张长老跟我说，这基利心山上面的树木很繁茂，以巴路山上是个光秃的啊。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啊。而且上次的讲义就是这个地方距离埃城20里，你记不记得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你忘记，你赶快回头看，回头去听那一篇好不好？为什么我这么麻烦？就这张话就讲清楚算了。我们中间晨晨的妈妈。这个礼拜三就要回中国了，下个礼拜听不到这一遍怎么办呢？自己看，圣经在你手上啊，自己看。为什么要请你们去回头看第8章，回头看这个事件城的整个的地理位置？因为跟下半章有很决定、很决定的关系。谢谢你们的忍耐。